要不充满心的感谢你的，让弟兄姐妹们那么渴慕神的话，愿意在礼星期六的清晨就一起聚集来聆听研讨神的话，求神保守，让今天的课程能够激励弟兄姐妹更加的爱主，更加的愿意为主去传福音，也更加的能够效法当初使徒们在。初代教会所做的一些事情，在求神保守今天的课程，在祷告的圣号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学好，我们先那个 share screen 看看 share screen。我今天姐妹有看到吗？
有。
好，我们今天是第四课《使徒行传》和保罗的旅行步道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呢是写路加福音的路加所写的它是继续了路加福音之后立刻就写《使徒行传》，所以路加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医生。他有他非常，你知道医生呢都是非常仔细的人，而且观察力特别好，所以呢，路加呢写《使徒行传》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记载都是他自己亲眼所见的，特别是在《使徒行传》后来的时候，路加也加入了，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就加入了保罗的旅行步道所以后面的很多的事迹。路加他用第一人称就是我或者我们来讲，来写这个使徒行传这就是作者路加那路加最后是陪伴保罗一直在监狱里面陪伴着他。使徒行传的重要性就称为圣灵行传为什么称为圣灵行传？因为当中其中所讲的事情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灵粮堂是非常注重圣灵的工作，所以希望大家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当中，我们可以领受到什么是圣灵浇灌、圣灵充满，还有受圣灵的洗。使徒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得到圣灵的能力，从将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特别讲的，也就是《使徒行传》的写作呢，就是按照这个次序来写的那么，《使徒行传》是新约里面最长的书卷是新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如果你能够熟读《使徒行传》的话，你对于将来读保罗的书信很有帮助，因为《使徒行传》呢。特别是讲到使徒到哥林多、到以弗所、到加拉太到各个地方去做宣教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也可以印证到后来在书信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么《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一把钥匙，是把福音书福音书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天国的福音。我们福音的真理是写在四福音里面，但是福音的实际呢，要怎么样去传呢？就是透过使徒们去传的另外呢，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也就是在阐述这个福音就把福音的要义讲解得非常清楚。那么使徒行传最重要的就是真正的这一群人如何靠这一小群人。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经过逼迫，然后就分散扩散，然后就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呢，它是福音书跟保罗书信还有普通书信之间的一个桥梁新约当中只有这一卷书是历史书它是记载所发生的事情，记载了它其中呢记了九十。 95个人物哈，可以看到人名很多啊，当然我们不需要记每一个人物，主要的是，但是我们主要有几个人物一定要记得哈，是讲彼得，还有一个斯提凡，还有腓力，还有巴拿巴，还有雅各和保罗，这五个人是这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这五个人哈。那么使徒行传其实分为两部分，前半部1到12章呢是讲彼得，后半部是13章到28章是讲保罗的事迹啊。那么它不但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地理书。为什么呢？因为呢，讲了三次啊，三次啊，保罗的啊这个旅行步道啊。那么还有一次，最后一次呢，是保罗怎么样被送到啊罗马的那一段旅程哈啊。那么在这个书里面呢，提到了有32个国家、54个城市。和9个地中海的岛屿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土耳其去参观哈。土耳其呢，启示录面里面所记的7个城市都在土耳其哈。而且当初呢，福音透保罗第一次旅行宣教，就是到先到塞浦路斯，然后再到土耳其哈。所以呢，你如果说有机会到欧洲去参观，或者小亚细亚去参观，一定要去土耳其。土耳其有很多的当时保罗所传福音的地点哈。好啊，那么当时呢有几个最重要的记载，就三个重要的城市，一个是耶路撒冷啊，当时福音的中心从耶路撒冷传开的；另外一个是安提阿，安提阿是巴拿巴啊，去大树找了保罗回去啊，在那边安提阿做牧会啊。那么在安提阿的教会呢，就圣灵感动，就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福音啊。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罗马罗马是当时的整个罗马的首都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保罗就是被送到罗马去的，他要上诉该杀这是他的重要性使徒行，那么写使徒行传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哈，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一点哈，其实《使徒行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群使徒，他们受到耶稣基督的差遣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给他们一个大使命，他们就领受这个大使命。然后呢，这一小群人呢，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要降临在你们当中。然后他们就等候，然后圣灵就降临，他们就得到能力，要去为主传福音。他们真正的目的哈，就是为了要见证啊，他们要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那我们都知道，是那个福音当初刚开始啊，是传给犹太人啊。特别是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哈，那么后来再传给希腊人，才传罗马人，才传给其他全世界的人哈。那么这个使徒行传呢，是福音书从传给犹太人，然后扩张到传给世界，传到地极哈，传给外邦人，所以是一个过渡的时期。特别是在彼得的那一段记载。描述上帝在工作是由旧约进入新约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犹太人拒绝耶稣为弥赛亚。你可以看到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为了他骨肉至亲，他第一个要到的地方就是到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呢，这么往往受到攻击，就是那一群守旧传统派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保罗所教导的不合他们旧约圣经的原则所以他们拒绝耶稣为弥赛亚那么但是救恩呢，就透过保罗传到外邦人的身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讲到这一段的历史，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再透过犹太人传到外邦的历史记载那使徒行传主要有两个主轴，两个重点两个主轴就是讲到圣灵，一个是讲到教会，圣灵怎么样降临在使徒的身上，然后使徒得到能力如何建立教会那最重要的 他是要为主做见证啊。那么做见证呢，就是对内彼此相爱，对外人力做见证啊。最重要要记载两个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当然记载的保罗的比较多啊，记载彼得只有一到十二章。那么彼得呢，是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哈。彼得也去了撒玛利亚，也去了该撒利亚，就是在犹大地传福音哈。保罗呢，透过了旅行宣教，把福音传到欧洲啊。那么保罗他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西班牙去哈。但是圣经上记载有人说他已经去了有人说他没有去哈。那么当时的西班牙就是。过了就是大西洋，就是他们到时候西班牙就是世界的尽头。好，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时代呢，是什么呢？是一个跨时代的转变，是一个从旧约转变到新约，从律法转变到恩典，从律法主义转变到在基督里的自由，从犹太教，从传统的保守的律法主义的犹太教。转换到基督教，从单位犹太人的福音，然后变成犹太人和所有外邦人的福音，从会幕和圣殿的敬拜，这是旧约里面所说的献祭，转到教会，教会里面就遵守我们守主日、守主餐的一个转变那么还有就是从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到全世界，从守安息日，安息日是礼拜六，转到守主日，就是礼拜天，也一周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那么从靠着死守律法、遵行律法而得救，变成靠着因信得救，也靠着圣灵的能力得救，所以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转换，那么初代教会呢？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讲希伯来的犹太人都是讲希伯来人的犹太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个他们是讲希伯来话的第六章第一节讲，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呢有就是传统的只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另外还有一些是说希腊这是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以还是犹太人另外还有一种人是进犹太教的人就进到犹太教里面那么这些人呢，在犹太教里面，他们非常的敬虔进到犹太教，比如说在2章9到11节里面这边讲到，他们很多人帕尼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还住在美索比尼亚、犹大和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这边很多地方的曾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这一群人就是说，其实这是讲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就是讲到圣灵在五旬节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其实五旬节就是他们犹太人要从世界各地要到圣殿去朝圣其实就是他们的规条，就是说认为的有一年有三个节期一定要去圣殿所以他们就是各地方的犹太人除了是原来是犹太人或者是进犹太教这是所谓就接受犹太教信仰的人他们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另外还有虔诚人，什么叫虔诚人？圣经里面讲到虔诚人就是未受割礼但接受基本信仰的人这些人呢都是外邦人在使徒行传第10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那么奉割礼的什么叫奉割礼？就是已经接受过割礼的。那么犹太人他们出生就是接受割礼，但是奉割礼的他们是犹太人，不见得是基督徒，不见得是相信犹太他们是持守他们原来的基督教的犹太教的信仰而且他们不见得是真正的基督徒在使徒行传11章第2节呢，至于彼得上耶路撒冷 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啊。什么叫奉割礼呢？就是他们认为呢，应该要持守犹太人那个摩西的律法。所以呢，当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坐席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啊，你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啊，不应该啊。这就是当时初代教会里面哦，本来是只有犹太人哦，然后慢慢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啊，另外呢有外邦人进来他们当中，另外还有一些啊，就是像意大利人，就是罗马人也在他们当中，但他们是没有受割礼啊。另外在当中呢，有一些是所谓的割礼派的人啊，他们是持守啊，他们的当初的真正的信仰哈，这是初代的教会，因为初代因为这样的原因哈，就造成很多的纷争，所以后来呢，有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呢，就定定了一些规条哈。好，那么最重要的就讲到圣灵啊，圣灵呢，就是在五旬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圣灵的降临哈。那么五旬节呢，其实耶稣在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啊，就已经告诉他们哈，就是耶稣升天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聚集哈，在第四节讲到，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时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所以耶稣已经应许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哈。那么在后面，在第十一章啊，也有讲到十一章第16节哈，也有讲到，就是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这是彼得所讲起来的啊。好，另外圣灵降临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特别讲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哈，一章八节是整本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哈，所以大家如果大家要了解使徒行传，一定要记得或者能够背这段经文。哈，我再来说一遍。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哈，其实耶稣基督叫他们得着能力是做什么？是要为主做见证。那么这是讲到圣灵降临。另外讲到领受圣灵，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啊，这里讲到38节。这里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也就是说，当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出了，他们在一起聚集祷告，突然有大风吹来，另外有火哈，好像舌头一样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说起各国的方言哈。这就是当初五旬节圣灵降临啊，这边有一张图画跟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当时他们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就降临在他们当中。然后呢，彼得就站起来讲道哈，当时在讲道，他们听得很扎心，那么就有3000人信主。彼得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所以第一个呢，你们要悔改；第二个受洗，罪就能得救，就能够得救，然后就能够领受圣灵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受洗的人呢，我们有时候可能还没有领受圣灵，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渴慕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哈。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得救的人，我们都有机会，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圣灵哈，另外讲到圣灵的浇灌哈，这几个名词哈，只是大家这个都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哈。圣灵浇灌在二章第17到18节哈，神说就是在约珥书里面讲，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哈，这讲到圣灵的浇灌，哈，就是在使徒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了。就像约珥书里面所说的，哈，他们不但要说方言，哈，还要说预言，哈，就是有灵要降到他们的身上，哈。那什么叫做方言跟预言呢？方言在当时他们的使徒啊领受的就是说起别国的话啊，他们所谓的乡谈，就是从各地方来的人都听到，哦，比如从非洲来的人就说，哎，你好像讲我们的非洲话啊，从埃及来的说，哎，你们讲我们的埃及的话等等，他们就听到他们所熟悉的言论。好，啊，赐下圣灵哈。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八节哈，这个就是说圣灵是要赐下在他们当中哈。第十五章第八节这里讲到说，知道人心的神也问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啊。也就是其实呢，这里呢就是他们主要就是讨论就是外邦人是不是可以信主，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啊？那么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彼得当初去哥林流家的时候，外邦人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所以赐给圣灵是不分任何人的，任何人都可以从天上赐下圣灵 给我们、啊，就像玛拉赐给我们一样，啊，好啊。这里啊，这个我特别讲到呢，有圣经里面有四啊，在使徒行传有四个章哈，啊，特别讲到圣灵降临啊，或者赐圣灵哈，啊。在第二章里面就是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赐给犹太人。在第八章里面讲到圣灵借着彼得赐给撒玛利亚人哈，啊。在第十章呢，就叫做外邦人的五旬节呢，就是赐给啊，那些外邦人哈。第十九章呢，就是第十九章是保罗，第十章是彼得啊，在哥林流家哈，圣灵就降在他们当中哈。那么第十章呢，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现象有说方言，彼得站起来讲道。那么在这个撒玛利亚人当中呢，是他们信了主受了洗，但是没有圣灵，所以当彼得按手的时候就赐下圣灵哈。第十章呢，就是在哥林流家呢，他们这些前进人，他们听了彼得的话之后，他们当场的接受啊，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不但说方言，而且能够称颂神哈。那么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受了洗水洗哈，他们也信耶稣就得救的时候就领受圣灵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是领受圣灵的一些次序。那么这个证人呢，就是第一个第二章的时候是犹太人归信，第八章是撒玛利亚人归信哈，第十章呢是外邦人归信哈，第十二章也是传到在以弗所啊，特别是在犹大全地以外的外邦人啊。那么这几个意义呢，就圣灵被主权赐给犹太人，应验旧约约珥书所说的和耶稣所做的应许哈。那么第八章呢，是彼得的使徒的职分做见证，证实为真啊，保存一个教会。圣灵被主权地赐给外邦人，给万主啊，主灵的福气哈。其实呢，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亚伯拉罕之约啊，众人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呢，亚伯拉罕之约不是只赐给犹太人的，而是透过犹太人把福音传给 全世界的人哈。所以呢，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就是透过犹太人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透过犹太人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哈。那么这第十九章呢，特别是讲到为保罗的使徒做见证，好，这就是讲到这个特别这四章里面特别记载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好，我们想跟大家这稍微分别一下哈，什么叫圣灵的洗，什么叫圣灵充满哈。圣灵的洗是发生在人归信耶稣的时候，只需要一次哈，圣灵的洗只有一次哈， 你去接受过一次圣灵的洗啊，以后就不需要再接受圣灵的洗了哈。那么，特别在五旬节，门徒在五旬节受圣灵的洗，同时也被圣灵充满哈。那么，圣灵的充满呢，是随时可以被圣灵充满的哈。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哈，特别讲到不要醉酒，酒乃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哈。所以呢，这个所以圣灵充满是要不断的哈。保罗特别讲，我们要不断的 continuous 连续的要被圣灵充满啊。那么彼得呢，曾经有三次被圣灵充满哈，在这里第二第一次就在就在你可以看到好几次哈。那么彼得呢，他真的是圣经上讲，彼得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就得着能力啊。保罗也有讲到，他有两次被圣灵充满。保罗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呢，是他在大马士被神光照之后眼睛瞎了，然后被带到亚拿尼亚被带到一个直接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亚拿尼亚在梦中神给他显现，叫他叫到那里去啊。去为保罗祷告，结果当亚拿尼亚按手为保罗祷告的时候，保罗的眼睛的鳞片就掉下来，而且呢，圣经上特别讲保罗被圣灵充满啊。你可以看到，圣灵充满之后呢，保罗就得着能力哈。保罗你知道吗？他被圣灵充满的第二天，他就起来为主做见证，在各处。讲到，不过人家都很怕他，因为他是带了兵的，带了从法老那边拿了权杖，说要捉拿那些基督徒的哦。好，圣灵充满，主要的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是让我们有能力可以来服侍主。不但有能力呢，这个能力是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都赐给了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又把这个能力又赐给我们。他说，我们可以做比他做更大的事，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呢？就是要透过圣灵，我们才可以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哈。这在第十章第三十八节这里也特别讲到哈，十章三十八节这里说什么呢？说人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圣灵充满就等于神与我们同在哈，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其实是三位一体的。圣灵被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神同在，我们的能力是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行出来的能力哈。那么使徒行传特别记载圣灵的行动的一个记录哈。他的记录的方式呢，就是门徒的数目加增啊。你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呢，在使徒行传六章七节讲了，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甚多，有许多信徒信从了这道哈。那么在撒玛利亚呢，那是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哈。可见当时只是一小群基督徒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哈。你知道圣灵呢，他的能力呢，就像炸药一样 ，dynamite 哈。这个火爆的这个威力非常的强大哈，就让这个使徒得到的能力，就从耶路撒冷把福音透过他们传开哈。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特别记载，就是说因为圣灵的工作让他们的门徒的数目加增哈。你可以看到到传到外邦哥林流家的时候上帝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哈。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保罗在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也特别路加也特别记载了一句话哈。其实这句话就是一个总结，就是说福音不管传到哪里，最重要的就是广传，然后让人数加增哈，以致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五节哈，保罗透过马其顿的意象到了跨海，这个到了欧洲去之后呢，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特别讲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哈。最后保罗 要上告在该杀啊，就被运送到罗马。那么到罗马时候，他被软禁起来哈。他也特别在28章第31节特别讲，放胆传讲神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了，并没有人禁止。所以可见就是使徒行传呢，完全就记载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的一个果效哈。那初代教会信徒们，就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描述的初代教会的一些事迹，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教导呢？啊，我们有好几点。第一点呢，你可以看到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完全是依靠圣灵哈，他们的能力从圣灵而来。如果你来做一个比较，当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一讲道，就有3000人信徒。他引用很多旧约的经文，如果你查考整个的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彼得从来没有引用过任何旧约的经文，讲过任何的道啊。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灵就给他能力，让他讲的道能够触动人心哈，叫他们心里觉得他们就触动他们心，然后就觉知信徒哦，所以呢，真的都是圣灵的能力。对，我们传福音其实不是靠我们的口才，不是靠我们能够做什么，传福音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希望大家每次去要真的传福音哈，一定要祷告啊。我特别相信，特别是我们在启程福音事工哈，其实我们每次我们都看到。我们带领人信主，我们每一次的启程的事工，都有很多人觉知信主。其实都不是我们讲的多好，也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启程福音事工的同工真的是非常忠心的为他们做祷告啊，求圣灵开启他们的心啊。另外，他们就是为主做见证，这很重要哈。其实我们每次启程福音事工呢，我们的那些leader 哈，或者是我们的 helper，其实他们都不是牧师。其实我参加启程啊，我很少讲话的，我都是让他们去讲。其实就是主要的，他们就是为主做见证啊，把福音能够传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教会怎么样被建立？哈，你可以看到在当初这3000人信主之后，那时候还没有教会，还没有教堂哦。那么信主之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要自己聚集在一起哈。他们就被啊，他们就自己聚集在一起哈，在第使徒行传第2章第6节哈。他们就后面就讲到哈，那些时候，他们自己聚集在一起呢，他们就擘饼祷告，然后呢，他们不但呢，而且他们还接待各样的客旅进到他们家中哈，他们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在第二章哈，第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领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啊，然后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很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而且呢。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同心合意，而且一起祷告，一起查考神的话，来遵守神的教导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团契的生活，我们现在叫做小组的生活呢，非常的。啊，就是其实你们知道，在家里也没有办法聚，有很多的人聚集啊，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能够在家里聚集，他们是在家里面啊擘饼的哈，在家里面一起用餐，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彼此相顾哈，他们甚至把他们多的钱财啊拿去卖掉，然后 然后呢，一起过这种肢体的生活啊。最后呢，还有就是当就是当他们人数加增的时候呢，他们当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哈，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些他们觉得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些说希利尼化的寡妇啊。有些说犹太话的那些可能不是的人，可能都是犹太人讲希伯来话的，他们就好像忽略了那些讲希利尼话的那些寡妇，所以呢就发现呢他们产生了问题，所以他们就怎么样的处理呢？其实最重要的，他们就选出了7个执事，就是然后呢这些执事是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是合神心意。而且他授权给他们处理教会的事务，其实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斯蒂凡，Stephen。好，下面我们讲一下使徒行传的大纲哈。使徒行传的大纲，第一个呢，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就告诉他们要有一个大的使命，大的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要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们然后。要让他们信主，要让他们受洗所以这个大使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要遵守，而且要遵从的一个大使命那么这个大使命呢，也就是他们传福音一个 guideline 他特别在18章这里讲到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们要领受这个大使命。另外呢，他们要领受圣灵的浇灌。其实当耶稣基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加利利来的都是在北方的加利利省。那但是呢，耶稣给他们一个命令，叫他们呢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这个圣灵的降临在路加福音24章第49节这里讲到，就是说我要将天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耶稣应许给他们的圣灵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12到14节的时候呢，这些使徒们就遵守耶稣所告诉他们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所以呢，第十二节这里讲到，在一个橄榄山有一个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门徒呢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进了城就上了住所，一间楼房，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也就是说12个门徒都在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及耶稣的弟兄中同心合意，恒切祷告。那时候，有许多聚会，约有120个人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遵循神的命令在那边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那么最后呢，就是圣灵就那么使徒行传呢，其实所真正记载的你如果把使徒行传分，你可以仔细的看，就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耶路撒冷使徒们为主所做的见证，在1章1节到7节1章到第7章。那么其实这记载呢，这些门徒呢受了逼迫以后四散，在犹大犹太地跟撒玛利亚的见证这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门徒腓力然后最后是直到地极的见证，就是13章1直到28章呢，就是保罗的见证这里是使徒行传的一个时间表就是五旬节的在主后30年那这次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几个重大的事情，使徒行传听到保罗信主，然后 彼得到哥林流家外邦人信主然后外邦人接受圣灵第十二章是雅各雅各就是这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传道然后呢彼得的三次旅行布道在中间呢第二次之后呢五十年的时候是耶路撒冷会议然后第三次然后后来保罗被捕然后送到罗马最后在主后七十年呢耶路撒冷被捕那么在这中间呢你可以看到保罗写了其中的十三封书信呢有人说是希伯来书可能是也是保罗所写的那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他是在大概四十几年时候写的加拉太书之后呢就写的铁山龙人家前书后来写的哥林多前后书写了罗马书然后呢就变成监狱书信这些然后监狱书信呢之后又是教牧书信所谓三个题这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就是所谓的教牧书信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保罗的书信分成大概三个时期就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他做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写了几卷书然后他关在监狱里面写了四本监狱书信另外呢又写了这个教牧书信然后后来呢后面呢就是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二三书这个启示录另外还有彼得前后书犹大书还有雅各书好这个是很一个表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是在地级做见证这一到七章八到十二章十三到二十八章就讲三个部分那么你可以看到最重要的第一个是犹大在犹太就是犹太全地的时期然后中间是过渡时期最后呢是外邦时期刚开始所谓是教会的建立最后呢教会被受到压迫就分散最后呢就是教会的广传就听到所以前面呢是讲到彼得一到八章是讲到彼得九章以后呢一到十二章是讲到彼得十三章以后是讲到保罗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做见证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圣灵应许圣灵等候圣灵降临然后彼得讲道后来彼得彼得约翰被关然后斯提凡被打死然后斯提凡寻道另外呢就是教会被逼迫然后教会转向外邦人这里讲到这个腓力传福音跟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然后呢就讲到彼得到外邦人当中另外那其次呢就讲到彼得的三次旅行布道后来的讲到呢彼得被捉拿彼得上诉彼得到罗马这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整个大纲那很快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就是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做见证要从耶路撒冷传开了就是耶稣复活后的显现及升天在第一章一到第十一节那其实你知道吗当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半然后耶稣突然虽然耶稣钉在十字架死了但是复活在他们当中四十天跟他们把神国的道一再跟他们讲明但是耶稣升天突然离开对他们来讲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主人不在他们当中他们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在第十一节里面讲加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啊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来所以这群人后来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待圣灵降临的第十二节到十六节然后 第二章呢，主要就讲到五旬节啊，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得到能力。第一次讲到就是三天的事，禁止，而且为他们施洗啊，他们就在家里面聚会，就是最早的教会啊。然后第三章呢，就讲到啊，彼得啊，在门口给了个瘸腿啊，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拿撒勒人，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人起来行动。结果这个人呢，瘸子呢，本来是想要得一些钱财的，这时候呢就站起来啊，站着跳着啊，这个敬拜赞美神，进到圣殿里啊。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其实彼得是非常有权柄、非常有能力啊。特别当中有一个叫做亚拿尼亚他们夫妇哈，他们本来是要把这个贡献巴拿马把他的钱财全部卖掉拿去贡献，他们很羡慕，他们也要把自己的田产卖了，但是他们自己私下留了几分啊，结果呢，他们到这贡献的时候呢，彼得一咒诅他们，他就立刻倒在地上，然后他的妻子进来同样的。也就倒在地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神机骑士甚至呢，他们说彼得走过去他们说只要是彼得的影子照在他们人的身上他们就得到医治所以可以看到当时圣灵的工作和医治赶鬼那种能力非常的强所以第三章就讲到神机骑士第四章就是讲到，这个圣灵就带领着遭受逼迫和在当中得胜这主要讲到彼得和约翰下到监里面这个天使怎么样带领他出来他们站在这个会堂继续宣讲那么这些管会堂说，哎，这些都是无知的小民他们真的是然后真的是需要把他们抓起来可见当时呢，但是可以看到他们是被圣灵充满，在第四章第八节讲到，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特别讲了一句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得救第十三节讲，他们见彼得、约翰、但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他们接受试探，但是神带领他们，让他们得胜。最后呢，第六章第一到七节，他们选出七个管理区的执事。第六章八九到七章60节就讲了斯蒂凡怎样的为主寻道这个时候就记载一件事情，他们把那边的衣服放在一个少年的前面，这个少年就是一个年轻人，就是扫罗。那么开始第八章讲到扫罗怎么样逼迫教会，这时候呢教会受到逼迫了，然后就讲到腓力怎么样撒玛利亚传福音然后第九章这边讲到圣灵怎么样引导扫罗。他拿着状纸要到大马色去，结果见到一个大光，他就倒在地上，周围的人也倒这样。他们在周围人没有听到声音，只有保罗听到声音，耶稣对他说：“扫罗，你为什么用脚踢我？”那其实你们保耶稣特别告诉他说：“你去捉拿那些信徒，你欺压那些信徒，就等于欺压我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眼睛就瞎了，就被带到大马色去后来亚拿尼亚帮他按手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信主当然信主之后呢，他就当时的人还不愿意接纳他，所以他就逃到他自己的家乡大学去了，在那边等候他们说在阿拉伯那有人说他等候了10年那后来巴拿巴把他召回去然后在安提阿做牧师。那彼得在犹 这里后来就讲到彼得在犹太加利撒玛利亚的工作，第九章哈、啊，然后彼得在该撒利亚的工作啊，然后讲到第十一章就讲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啊，然后第十二章就讲到彼得被囚，然后就来释放啊，就是讲到这个腓力怎么样向埃及阿伯的太监那个读以赛亚书，他问他你懂吗？然后他就把神的道跟他讲清楚，就当场啊走到一个啊有水的地方，这个是这个是啊保罗啊骑着马。带着兵队啊，要去大马士，结果呢，有光照他，这个搞得弟兄有灵就瞎了哈，眼睛瞎了，亚拿尼亚了，就给他按手，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啊。那么这里只讲到彼得要到哥林流的家里去，他本来是坐在一个橡皮匠的家里，那当天的时候，他就到阳台上去，结果就魂游外向，就看到的异象。哇，有一个布啊，掉了一些东西啊，后来你就宰了吃了。这些东西呢，都是犹太人禁忌里面不能吃的东西啊。那三次啊收回去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醒来啊，这个就有人敲门啊，就是哥尼流就派的兵丁来到这里要请他到他们家去。那么因为这个异象，让他的心理整个改变哈。虽然是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但是他愿意领受这个意象，就到外邦人家里，然后就把福音这哥林流其实他也就把他的一些亲近，他的家人就聚集在一起，但没有多少人。但是当保罗他愿意进到外邦人的家愿意除去那些犹太人认为。这个是不洁净的哈。其实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因为外邦人吃的东西跟犹太人吃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认为接触到外邦人就是不洁净，所以他能够除去这种律法的束缚，愿意到外邦人的家中福音传给他们真的是非常大的勇气也因为这样子就把福音传给外邦那么这个是哥林流就在就是保罗。这次的彼得就为哥林流进行。好，下面呢，我们讲到第十三章28章就讲到保罗的旅行布道在这第一次到第二次中间呢，有一个耶路撒冷大会然后第三次旅行布道。好，那么后来呢，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保罗在加萨利亚受审，保罗在加萨利亚被押往罗马那么在这受审当中呢，保罗就在君王跟那个总督的面前传讲福音甚至呢，那个总督这个说你是要把福音传给我，让我信主吗？而且呢，他每一次他都讲他自己得救的见证，特别是他在大马士。被光照的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也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主做见证。你怎么样得救？你所经历的能够跟别人传讲这就是如何传福音。我们知道保罗是最会传福音的人他到各处，他到了雅典，看了很多的神庙，他看到有一个庙是说卫士之神这就用这个。卫斯之神来跟他们传教。保罗的三次旅行布道你可以看到，第一次大概一年，第二次两年，第三次比较久大概有4年那么其实那个时候保罗为什么可以到各地旅行布道呢？我记得在新约概论刚开始我特别讲过，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被地天下太平。另外呢，罗马政府呢盖了很多的驿道那每个驿道呢，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有所谓的驿站驿站就是给那些军队换马的让马来休息的就是这个休息站。那所以呢，所以他们讲到"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他派了驻军的全整个所谓的地中海各处他所占领的地方派了驻屯军。然后当时的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是那所以呢，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从小就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好像他是 非常近前的啊，这个就是看到了耶路撒冷去受教啊，他是在大树啊，但是呢，他就啊，他父母亲，其实听说他父母亲是做帐篷的啊，怎么为什么做帐篷呢？因为他们罗马军队呢，要到各处去扎营的时候，都需要那个军队的帐篷，对，做那种帐篷，就是跟罗马政府做生意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保罗从小他就是罗马公民啊，因为他父母亲的关系，然后他因着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啊，最后他就是因着罗马公民，他就可以上告到代下哈。好，我们看一下他第一次因为巴拿巴哈是一个劝慰子哈，圣经上这里讲啊，而且呢，他提拔保罗的，他把保罗从大树那边招回来。在安提阿那边牧会啊，结果安提阿受圣灵的感动，要差派他巴拿巴。后来巴拿巴就把他的侄儿马可一起带着去啊。那么第二次呢，是使徒行传15章到18章哈。那第二次记载呢，保罗其实就啊，其实呃第二次记第二次记载保罗除了就是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哈，又去了几个新的地方。那么第三次呢？第三次呢，有希拉跟提摩太，另外最后呢有路加跟他同行啊，这是有三次的旅行步道。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三次旅行步道能够记得哈，他到过哪些地方啊？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秀一些图表哈。保罗的第一次旅行步道呢，第一站是在，我们先看一下图好了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你可以保罗哈，安提阿在这里哈，现在的叙利亚这一带哈，这边是土耳其啊，现在的土耳其。那么保罗就从这里呢先出发啊，到了居比路，居比路现在是塞浦路斯岛哈，塞浦路斯岛现在就一半归希腊，一半归土耳其哈。然后到了这边，现在萨拉米算福音，然后到了帕国，就这两个地方啊。然后最后上来。上到这个土耳其这个一个港口那叫雅加利到了别加然后再上去到了以色列到了路斯德，到了特庇要从这边又回来，回来之后呢，就坐船就坐船回到安提阿这是他第一次的旅行步道。那么你可以看到，这到基比路、萨拉米、帕国到了别加、以西底亚的安提阿，就是上面那个城市到了以哥念、路斯的特地回程呢，重新探访当时经过内地各城，兼顾门徒的心，回转回到安提阿。那么在这当中呢，其实他也碰到了很多的事情在圣经上都有很多的记载在帕国呢，他碰到一个行法术的马抵挡他们在别家的时候特别这时候呢，马可受不了马可可能是年纪轻想家了因为可能呢他们出来的步道真的是很辛苦，有很多的危险，马可就离开他们，在比西比的安提阿呢。传福音轰动全城他们引起犹太人嫉妒把他们逐出城外，他们就到以哥念了，在以哥念呢被人用石头打，逃往路斯德在路斯德呢，他们只好瘸腿的犹太人又起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把他们打，以为他们死了就拖到城外，后来没有死他们又前往这地，其实你可以看到。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特别讲到他自己的遭遇的经历他真的是遭遇各样的经历，这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他自己的旅行步道的经历所以福音就传到这个居比路这个小岛，另外小岛去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么，特别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 这个城市因犹太人拒绝福音要他们其实每次到传福音，他们一定就到犹太的会堂。其实那时候犹太人已经散居在世界各地了，而且犹太很会做生意他们是执掌了当地的各样的经济那么犹太人也很有钱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的埃及亚历山大这个城市其实很多的犹太人在那边。他们其实当时翻译的那个圣经把旧约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在安提阿不是就是在亚历山大。好，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所以决定要转向外邦，也就是因为他一直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犹太人心里拒绝，所以就让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是第一次。那么在当中回来之后呢，外邦的信徒是否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是否应该接受割礼这件事情引起很大的争论，所以安提阿教会就派保罗跟巴拿巴到了耶路撒冷，会见当时的整个耶路撒冷大会教会的头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然后雅各就召开一个大会来讨论中间有很多的辩论彼得也站起来辩论，雅各也站起来雅各就做主席做裁决巴拉巴也站起来讲他的见证，保罗也讲起来做他们讲他们的见证。后来经过了雅各做各方面的裁决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做了一个裁决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犹太人跟外邦人，甚至外邦人就很难进入基督教会。而且甚至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就产生很大的隔阂那因为这个大会呢，这个大会是非常有权柄，是等于像是母会了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是他们当时所有的大会，所有教会的母会母会所下的决定就下到这个地方，所以母会做的决定其实所有的教会都要遵守的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做一个决定呢，就是决定就是说外邦的信徒不需要受割礼这个很重要因为犹太人他们特别相信，他们出生第八天就要受割礼他们认为割礼是神在他们中间所立的约这是立约的凭据所以呢，你不受割礼，你就不是我们的犹太人所以呢，外邦人说，但是。因为福音传到外邦人，外邦没有这个割礼的习惯，而且很多已经成年的人，所以他们受割礼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痛苦，所以我们就决定不需要受割礼。另外第二个呢，要他们在道德跟饮食方面，特别在饮食方面有给他们一些禁忌外邦人需要境界以下的事情，使他们跟犹太人和平相处，在道德方面要禁止奸淫不要太淫乱特别是这外邦人有些信的是当地的你知道在迦南在有一些外邦人他们所信的教，特别是在希腊罗马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异教有很多奸淫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很重要的就是在道德上面要禁止他们奸淫，在饮食方面呢，他们只要禁止他们吃祭过的偶像的物禁止吃肉食的牲畜禁止吃血这是他们就是按照旧约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决定让他们就禁止吃这些事情。所以在保罗其实在罗马书里面有讨论嘛，那里。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好，最后呢，他就差派信徒，也就是等于说母会的派一个代表犹大跟希拉希拉其实在教会做到蛮大的重视他们就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包括报告这次会议的决定他们安提阿是在 母会之外哈、啊、最大的一个差派的教会，所以他们从母会派人到安提阿的教会去跟他们讲明这件事情，说这是我们母会所做的决定。好、啊啊，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呢？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了小亚细亚啊，到了第二次旅行步道呢，有一个马其顿的意向，就到了马其顿啊啊，去的时候是走陆路去的，回来是坐船去的哈、啊。那我们看一下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好不好？第二次旅行步道哈、啊，你可以看到，他从安提阿出发哈，走陆路啊，大树就是保罗的家乡哈。啊然后呢，你可以到特庇，他就是上次第一次是走这个，走这样上去的，所以这一次是反过来哈，先到了特庇，到了路斯德，到了以哥念，啊，到了以比亚的安提阿，啊，然后呢，本来哈，保罗他是要到加拉太这边去的。本都跟加拉太这个在去传福音，但是圣灵呢，在夜里面啊，给他做一个梦，圣灵特别提醒他，他看到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马其顿就在这边，他就是马其顿，一个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呢，他就舍去了去加拉太的地方，然后就直接到了特罗亚。其实他是。到了特罗亚，在那边呢，圣灵感动他不要去加拿大，他就到了特罗亚，在这里圣灵感动他，啊，有一个马其顿的意象，他就跨海啊，在撒拉特拉啊，然后到了尼日波利，到了腓立比，到了安菲波里，到了波尼亚，到了铁扇罗尼加，到了西里亚，然后坐船下来到雅典。雅典到哥林多，间隔里，然后又再坐船回来，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然后又再坐船，在这里有一个叫努力基，坐船，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再陆路再回去，这就是他第二次的行程，你可以看到，你想想去哪？去叙利亚、基利加、特庇、路斯德。在路斯德的时候见到了提摩太。提摩太的祖母是非常虔诚的。所以呢，提摩太这个时候从小就领受了圣经，所以很感谢主的他在这里就把提摩太当做他属灵的儿子，就带领他加入他整个布道的团队，佛里达、加拉太，到了特罗亚。第二站呢，就是马其顿。到了腓立比、铁扇罗尼加、叙利亚、雅典、哥林多。他在哥林多的时候碰到一对夫妇，就是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同样都是租帐篷的，所以他们非常的好所以就在这边住了一年半。你看这段时间第二次在这里住了一年半，然后回程呢坐船经过以弗所、该萨利亚、耶路撒冷、腓立比，这是第二次旅行步道。那你可以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啊，他在那边住了一年半，建立了这个教会。可是你会发现，哥林多的教会有最多的问题，所以他就写了一前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就是讲到这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问题，他们一再的来要告诉保罗，要保罗来处理他们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就特别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啊。那么铁扇罗尼加前后书呢也特别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教会特别是在欧洲所成立的一个除了腓立比就是铁扇罗尼加这两个教会那么保罗特别写了铁扇罗尼加前后书其实在保罗在铁扇罗尼加大概只住了几个礼拜，三个礼拜就离开了也是受当地犹太人的影响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又后来又派提摩太回去提多也去了然后就安慰他们，就发现了这个教会非常的兴旺，非常的火热所以他就写了铁扇罗尼加前后书那么在这段期间呢，其实保罗遭遇了很多很多的难处 在安提阿的时候，因为马可就是本来要出发的时候，第二次要出发，本来说要跟巴拿巴去的，但是呢，因为马可在中间第一次的时候，在中途就离开了，所以他非常的不爽，不高兴，所以呢，他就不愿意跟巴拿巴一起，他就跟他分道扬镳了哈，所以他就自己就带着希拉下去了哈，后来呢就接纳了提摩太。在腓立比呢，保罗和希拉被官府用棍打下了监里啊。这里我们都知道，在腓立比的时候呢，就是进到马其顿，在那里他们被下到地牢里面，结果他们在半夜他们敬拜神的时候，结果呢圣灵地就大震动，他们的脚镣手铐都松开了啊。后来呢，狱门全部开了，那个狱卒就是管理监狱的人，他甚至要拿刀自杀结果保罗就劝他，然后保罗而且没有人逃走结果呢就带领着狱卒全家信主那在帖撒罗尼迦呢，不信犹太人遭遇匪徒要抓保罗和希拉，他们就躲过来，在夜间就前往庇利亚在庇利亚呢。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赶到此地，继续的搅扰。你可以看到，保罗不管到哪里都是犹太人在追赶他们在雅典，保罗讲道给受人讥笑，但有人相信。在哥林多，保罗被犹太人拉到公堂，在省长加流面前告他但是后来在哥林多的时候，虽然告他还是没有告成，但是他被抓到公堂里面去所以第二次旅行布道呢？圣灵的带领将福音传到欧洲，有更多的外邦人信主，建立了许多外邦人教会。第三次的旅行布道，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地图吧。第三次旅行布道，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呢还是去原来的地方，然后保罗主要在以弗所停留了3年，然后。到了腓立比，又从腓立比呢，又到了哥林多，后来又回去腓立比，然后又从腓立比下来，到了特罗亚然后萨摩，到米利都，在米利都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地方以弗所的一个长老，然后呢，就顺着这个坐船回到。先到了佩罗、多玛、该萨利亚，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次呢，到了耶路撒冷，他还带了几个信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实际上他们这是要把奉献带去给教会的要带去给耶路撒冷当地大饥荒。结果呢，在圣殿里面就被抓被抓。这是第三次的旅行布道。那么你可以看到，第一次是先到加拉太伯里加以弗所然后在马其顿，在那里住了3个多月回程从腓立比坐船回去，经过米利都会见以弗所的长老，经过推罗、该萨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在圣殿会址第三次那你可以看到第三次呢，他特别在喜欢以弗所，他在以弗所教会住了3年。所以他跟以弗所的信徒非常的亲密，以弗所的信徒也对于保罗非常的亲密甚至保罗在坐监的时候派人到去看他陪着这就是保罗的第三次的旅行之道。那么这次有特别在以弗所住的时间比较长。那么这是在米利都那其实保罗知道他这次回去凶多吉少有一个先知就预言他会被杀但是保罗还不执意要回去那这些长老们，你可以看到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其实跟保罗聚居了3年的时间非常的痛心，在船上跟他抱头痛哭你可以看到保罗所遭遇的难处 在以弗所，有人心里刚硬，我毁谤这道，有念咒诅赶鬼的犹太人冒名传道，制造偶像的影像，以米丢引起全城骚乱，然后就保罗主在眼睛进入场观看。这就是银匠以米丢在以弗所啊做的啊，因为他把福音传出去，人家就不到这个庙里面去敬拜。也就不再买那些偶像了啊，所以他就把他的生意都抢去了哈、啊，所以呢，他就引起骚乱了，就搞了哈。在希腊的时候，犹太人就设计要害他啊。在特罗亚，我就是他回来的时候，在特罗亚有一个少年人尤推古，听到的时候睡着，从3楼的窗户掉下来，后来被保罗救活了。在回到耶路撒冷，保罗带着4个还愿的人在圣殿等待献祭，啊，被暴动的犹太人抓住，经过罗马宪法庭解送去该萨利亚，开始了牢狱的生活。好，保罗被囚，最后是保罗被囚和保罗的最后的旅程啊，可以看到保罗呢，在耶路撒冷呢，他是面对群众啊，刚开始是。他还跟群众们争辩啊，但是呢，群众们要拿石头打他，后来千夫长就把他压着过去了，就在公会里面受审，就后来送到该撒利亚去，在该撒利亚呢，面对巡抚菲斯都，那时候在菲利斯菲斯的交接哈、啊，另外还有面对亚基帕王，他在每一个的。巡抚跟王的面前都讲过自己的见证啊，后来在罗马，然后到罗马的旅行，在罗马被软禁2年啊，然后其实《使徒行传》呢就写到最后并没有完结那么有人讲说保罗是不是被释放了呢？那保罗释放以后去哪里呢？当然有很多的讲法。有人说保罗后来被释放以后，他就到了西班牙啊。后来又写了这个《摩太后书》哈，这是后话啊，经上没有记载哈。你可以看到，这是保罗给千夫长千夫长带领在群众中把保罗拉出来不让他被这个暴怒的群众打死。那么他就站在这个营楼，在这千夫长的营楼面前，来分辨、分述他自己的见证那么他在这个腓力的面前是在公会面前受审这是祭司长在公会面前受审在腓力面前腓力都面前在巡抚的面前的然后然后这是保罗被押送到罗马的时候遇到船难到了一个荒岛上，在荒岛上呢他们烤火的时候，有条蛇把保罗咬住了保罗把他甩开，就是这个毒蛇然后他们就把保罗没有死，保罗就把他奉作神明后来保罗就跟他们传福音，最后保罗在狱中他写了监狱书信就是把他的一些对神的话写给他所建立的教会。好，这就是《使徒行传》还有最后我跟大家要讲一个这个图这个图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其实很简单这个图呢，这里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城墙这个城墙代表耶路撒冷那么这一群小群人呢，就是接受了是主耶稣的门徒，接受耶路撒冷，神给他们呼召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在那边等候那你可以看到这耶路撒冷这附近呢，这有些外面的情况。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地球地球上面有一个光环这边有一本书。书上面这边写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另外呢，就讲到这有一句话叫 "Crystal"， 对呀，耶稣就是基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3座高塔这里有3座高塔， 三座高塔呢，第一座高塔呢，就是讲说啊，也就是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啊，他们得到圣灵，啊，圣灵被圣灵浇灌，啊，圣灵充满，得到能力，为主做见证。第二个高塔呢，就是啊，他们啊建立的教会啊，建立的教会，教会在他们当中被建立，就建立出来。那么第最后一个一个塔呢，就讲到他们是他们被分散被逼迫第二座塔呢，就是讲到教会被建立；第三座塔呢，就讲到他们被逼迫被分散就是讲到这个在耶路撒冷城所发现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墙的这后面呢，这有一个小门，这小门就通到外面去这小门就表示说，这个福音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乃是透过耶路撒冷就传到这个世界各地甚至传到地极然后呢，你看着这边城墙是破裂的也就是说，其实耶路撒冷城呢，就是分隔所谓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但是现在呢，福音不单单只是传给犹太人，乃是要传给外邦人传到外邦人当中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展开的书就是他们这些人所要出去传的，就是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受死、耶稣基督的过苦复活，耶稣基督就是那未来要来的弥赛亚。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现在感谢你。今天虽然使徒行传非常的长，但是我花1个小时20分钟把它讲完。求神让弟兄姐妹能够心神领会，知道使徒行传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广传。透过这群小基督徒，把福音不只传给犹太人，乃是透过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犹大全地传到地极的一个见证，感谢主，祷告了，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